套磁带是做个好信徒系列里名叫在恩典中成长的第25盘磁带。求神透过这套磁带叫我们看到自己虽然是个基督徒，但是对神对信仰的事却是一知半解，在实际生活中离神的心意还很远。因此要求神怜悯我们，加给我们属灵的恩典，叫我们能够实际地走上跟随主的道路。在教会，在我们的聚会点，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接触交通，我们就不难发现有不少弟兄姊妹对主再来、国度、永世、荣耀的盼望都是很模糊的，甚至有一些人对这些真理还是一无所知的。所以从这盘磁带起，我们会着重在主再来、国度、新天新地以及荣耀的盼望做一个概括的阐述。在新约圣经约翰福音14章1到3节的经文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你们信神也当信我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，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，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那里去，我在那里叫你们也在那里。基督徒的指望是什么？是要在地上得高举、得尊荣和富足吗？当然不是。那些在地上活着没有指望的人，只是等待死亡叩门的世人所追求的，才是地上得高举、得尊荣、富足，那不是我们当神儿女的人的指望。那么基督徒在世上我们怎么过日子？我们不是说在这个世上我们就一天又一天就等着离开这个世界吧，不是这样，也不是等地上的难处完全过去，更不是等在地上当个富贵发财的人，我们是在等候主耶稣再来接我们进入神的荣耀里。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从开头就存这样的指望，等候神的儿子从天降临。帖撒罗尼迦前书1章9到10节说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，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，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，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。很多已经去世的基督徒的墓碑上都刻上后主再来或者等候复活的字，这些都说出神儿女们的荣耀盼望。我们的主到了一天，他要离开天上的宝座降临到地上来，叫我们跟他一同得荣耀。主再来是一个未来的事实，但是是主的应许。虽然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，但是却没有减少它的真实性，因为主要再来是根据主自己的应许，主的应许从来就没有落空过，他应许我们相信接受他做救主，我们就必得救，我们按他的应许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就经历了赦罪的平安，又接受了他的生命，这是我们都有的实在的经历，这个经历是根据神的应许发生在我们身上。我们犯罪打断了我们跟神的交通，神又应许约翰一书3章9节啊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。我们按主的应许对付了自己的罪，神的信实就叫他的应许显出功效，我们跟神的交通就恢复。那么这些经历一直都在证实神的应许可靠，虽然是未见的事，但是因为是神的应许，到了时候就都要成为事实。所以哥林多后书1章20节说，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，在基督都是是的，所以急着他也都是实在的。在约翰福音14章3节，主自己亲自的应许说，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，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。主升天的时候，神也借着天使在使徒行传1章12节向门徒应许说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来。 神给约翰所见的启示里头也亲自宣告，看哪、啊、我必快来。神是一连的接二连三的向我们指出主耶稣要再来的事实，他的应许就叫我们有把握的得着呢将要来的荣耀的事实。我们今天在他的应许中盼望等候主再来，我们确实的知道我们所等候的一定不会落空的，因为神的应许不能废去，即使地上的万事不断的变迁，神的话是句句坚定安定在天的。主既然应许要再来，主再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做好了救赎的恩典，已经升回天上去，为什么还要再来呢？他再来是为什么呢？我们早就已经思想过，神的救赎计划不是满足很多人的得救，而是借着这些得救的人来彰显他的荣耀，建立他自己的国度，叫神的权柄在宇宙中不再受拦阻，成全他在创世以前所定规的那个荣耀计划。主再来就是把这个给撒旦败坏的万物和宇宙的次序恢复过来，纳回正轨。主再来的目的第一方面是领教会进入他的荣耀，主的教会在地上完成了主的托付，主就来接他的教会进入他的荣耀里，这是他的定规啊，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。又或者说主像新郎一样来把他的心腹就是教会接近他的荣耀去，主不来教会就仍然不能享用主完全的荣耀，主一来教会跟主就在荣耀中联合起来。新约圣经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，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。所以我们说主再来是为了接教会进入他的荣耀。主再来第二个目的是建立他的国度，人犯罪堕落以后，神就不能在地上自由行使他的权柄，人也不想接受他的权柄。那么人在地上掌权的结果不光是抵挡神，而且在地上把这个世界弄得一团糟，人在哪多起来，那个地方就出现很多烦扰人的问题。神的本意是叫人在他的权柄下活，完全享用他的丰富。虽然撒旦叫做人破坏神的心意，但是神没有停止恢复的工作。主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说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，就是说出神要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重新让人享用他的安息和丰富。主借着教会把建立国度的条件预备好，他就再来结束这个纷乱不安宁的时代，要对付掉一切抵挡神的权势，他在地上要建立平安和丰富的国度，好引进新天新地的勇士，叫归向神的人享用神自己直到永永远远。我们思想了了解了主再来的目的之后，接下来我们就要思想主再来到底什么时候来呢？主再来的预兆是什么呢？当主仍然跟门徒同在的时候，马太福音24章36节，主曾经对门徒说，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死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就是说主没有把主再来的确实日子告诉我们。在教会历史上曾经有很多人预告主要在某一天来，某某某某时候来，结果是闹大笑话，致使撒旦败坏人对主再来的信心呢、啊、主明明说没有人能够知道那个日子，如果有人说主再来的日子我知道，那么这个人所说的一定不是出于主，不是出于主的我们就不要听也不要信。可是主再来是一定要应验的，既然主一定会再来，我们能不能知道接近主再来的时候到底是不是接近呢？那关于这一点，神倒是告诉我们很多的预兆，叫我们看到这些兆头就知道主再来的日子已经临近了。我们从圣经上提一些兆头来看一看啊。 第一方面是自然灾害和人为的灾害增加。马太福音24:6-8，路加福音21:11，那里经文对我们说，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儿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我们要注意啊，不是说偶尔发生局部的地区性的战争或者灾害就说是主再来的兆头。我们留意主是说多处必有，就说主再来以前地上是普遍有战争和战争的风声，普遍发生各种自然灾害瘟疫，这些灾害没有因为人在科学上的进步就减少，反而是普遍出现。我们留心用主的预言来对比地上发生的事儿，我们的心里就明亮，领会神所给我们的兆头。第二方面是社会充满犯罪的黑暗。路加福音第17:26-28，他说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。同时经文又说，又好像罗德的日子。挪亚和罗德的日子，人呢都是沉迷在放纵情欲的生活，不理会神的义怒，只管个人的肉欲满足。神的话具体的指出啊，提摩太后书3:1-5，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厌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。我们看到整个人类到时候是道德丧亡，社会风气普遍的是恶化堕落，社会犯罪的程度普遍加深，我们就晓得这是主快要来的记号了。第三方面的兆头就是异端迭起啊。马太福音24:5-11说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，又说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很多挂着主的名字的似是而非的道理，在主来以前是蜂拥出现，而且传得很快，也受人欢迎，这是主给的一个兆头。提摩太后书4:3-4说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类事实显在我们眼前，我们里头就该苏醒，知道现在已经是主来临的时候了。主是一定要来的，他的应许，他的预言也一定应验，我们都要警醒等候他再来。接下来分享第四方面，那就是以色列人回国。主要用犹太民族在他们原来土地上建立国家来做一个主再来的预兆。以赛亚书11:11-12说，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，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，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，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太人。一个灭亡了2000年的国家竟然还能在原来的国土上复国，我们不要认为是小事。主的话明说这个事要发生在末后的日子，那么这件事情既然已经发生，我们就相信 主再来的时候不会延迟太久了。那第五方面是天象的反常。路加福音21:25-26，其中经文告诉我们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天势都要震动，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，都吓得魂不附体。气象的反常也是主再来的记号，这不是说偶然的气象反常，而是说气象反常成了普遍又经常的事实。我们要是留意到，当这种气象已经持续的出现了很长时间，一段时间，我们心里头就要明白是那个日子已经很接近了。那第六方面是神的儿女基督徒受逼迫，这个事儿是由于人抵挡神的情绪增强而发生。在路加福音21:12还有16:17那里说，但这一切的事已歇，人要下手拿住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收在监里，又为我的名拉你们到君王诸侯面前，连你们的父母弟兄亲族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关，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，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。那么路加福音21这里所提到的，不光是不信的无神论的人反对教会，而且是地上的政权呢，跟这个宗教组织都联合起来逼迫神的教会。那么当逼迫来到的时候，亲情那都没有了，都不认亲了，这实在是不平常的，不寻常的事，很明显的就能给人看到的。当我们看到这种事的时候，我们心里不要迷糊，不要忽略这是神给人的记号，要提醒神的儿女说，主再来的日子已经迫近了。主的再来第七方面的预兆，那就是离道叛教。帖撒罗尼迦前书2:3说，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叛教的事儿，因为环境凶恶嘛，不承认信仰的事儿那也很普遍，即使表面还保留这个信徒的称号，心里早就不信了，早就离弃神，这种现象也是主再来前的征兆。那么我们提到这七方面主再来的预兆，是圣经上所记载的，也是原则性的，还有其他一些征兆是没有在这里都提出。即使是这样，我们已经得到结论，那就是说主再来的日子很近了，因为主所预言的事已经陆续出现。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主再来的光景是怎么样呢？一些渗透到基督教里的假先知，他们给人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等到人努力去建设一个大同社会，那个时候就是主再来的情形。那意思就是说，主再来的光景就是社会上没有不合理的现象，这不是神的话，而是鬼魔给人不信的道理。我们从神的话来看主再来的光景，大体来说，主再来可以分为两个阶段，头一个阶段是主来到空中，第二个阶段就是主降临到地上。那么下面我们就分开来看这两个阶段内所发生的事。第一个阶段，主来到空中，那就是信徒复活被提。那么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:13-14，我们一块来看看这段经文。论到睡了的人，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，恐怕你们忧伤，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，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，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。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儿，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，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以先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神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当主在来到空中的时候，天上就有神的号吹响，有呼叫的声音， 那么就在这个时候，所有已经死了得救的信徒都从死人里复活，就像当日主复活一样。那个时候死亡的权势完全崩溃，得救的信徒脱离了死的拘禁。那些等到主来还没有尝死味的信徒，格林多前书15章50到54节其中经文就说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了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活着的信徒呢，也在复活的大能里得到身体改变，就像复活的身体一样，不再是血肉之体。经过复活或者改变，所有神的儿女就一块被提到空中跟主相会，这是多叫人激动的事。主再来那一天，我们都要面对面见到那爱我们的主。那么在信徒被提的同时，地上就开始了灾难，一直发展的大灾难，就是启示录所记载的3个7灾。这是神的愤怒临到地上的人啊，神公义的审判和刑罚呢，初步的临到这个地上，显在人的眼前，那些灾害是人受不了的，而且会一直伸延到主降临到地上的时候，灾难才停止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建立国度，当信徒，也就是说当教会被提到空中见主，在那里经过基督台前的审判，叫全教会得到完全洁净，成了圣洁无有瑕疵，做了羔羊，也就是基督的心腹啊。启示录19章6到9节所说的，这个时候呢，启示录11章15节20章6节就告诉我们，主就带教会和众圣徒一块降到地上，在地上作王1000年，建立主的国度，叫神的权柄管理全地。主教导门徒主导文啊，祷告的时候向神所求的，到那个时候就完全成就，因为主的国降临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思想一下第五方面，我们怎么样预备迎接主。主再来的时日是那么迫近，这个事情真叫我们心里充满了喜乐欢欣。那么我们该怎么样仰望等候那个日子，准备好面对面的迎接主呢？有一位姊妹一看这个世上的预兆，再看圣经里所给我们的提示，听到主再来的信息，又欢喜又忧愁。欢喜就说，哎呀，我终于能见到我的主。忧愁有两个原因，一个觉得主来的太快了，还没有世上很多好处我还没尝过呢，他心里对这个世界有点舍不得。另外一个是看到自己对主有那么多亏欠，不知道见主的时候到底会出什么事，会怎么样，所以他心里有个很大的矛盾，又愿意主来，又不想主来得太快。所以我们真是要求主救我们脱离这个姊妹的光景。是啊，希伯来书10章37节说，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我们应当按主的话预备好自己，等候随时的见主的面。首先一个就是警醒，不要沉睡。主提醒门徒在等候主再来的事上要警醒啊，马太福音24章4到2节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撒旦是巴不得我们忘了主要来的事儿。在彼得后书3章4节，我们就看到他兴起一些人来讥笑啊，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？而且撒旦又叫我们贪爱今世的事物，迷恋世上的事物，沉醉在世上的宴乐里，把主来的事儿撇在一边。等主真的来了，那时候我们真像马太福音24章4到8节到51节，我们就只好带着羞愧和亏欠去见主，结果自己会受很大亏损的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常把主再来的事摆在心里，做我们的盼望，也苏醒我们的心。第二方面是要爱慕服侍主，我们不单是常常的警醒等候主，还要积极的爱主，甘心的服侍主，体贴主的心意来做成他的功，用实际的侍奉来等候主，忠心的走主的道路。马太福音24章45、46节说，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，为主所派管理家里的人，按时分粮给他们呢？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，那仆人就有福了。是啊， 弟兄姊妹，在侍奉里等候主来是有福的，也是主所喜悦的。马太福音24章37到41节的经文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，那时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两个女人推磨，取去一个撇下一个。这段经文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号筒吹响，信徒就复活，被提去见主了。这是我们深深的喜乐和欢欣的日子。当那一日，很多人会发现他们的基督徒朋友怎么都不见了，或者父母会发现他们的基督徒孩子失踪了，又或者当丈夫的发现他的基督徒妻子不在，又或者是当邻居的发现住在隔壁的基督徒全家都不知道上哪去，又或者是有人发现跟着一块工作的基督徒同伴突然失去了影踪。那么这些人找不着，不是躲起来，更不是失踪，而是被提到空中，跟那爱他们的主会面去了。被提是一件大喜乐的事，我们被接到空中去，面对面的会见我们常常思念爱慕的主。每次我们纪念主的时候，我们在主的桌前的思慕，到那个时候啊，都成为眼见的事。那么也有很多弟兄姊妹对神话语的领会不尽相同，不完全一样，所以对于被提的事儿有几种说法。有人主张被提的时间应该是大灾难之前，又有人主张是大灾难之后，有人主张是全个教会一块被提，但是也有人主张只是那些局部的得胜者在大灾难前被提。那虽然彼此之间的领会不一样，可我们都得承认，这些弟兄姊妹他们实实在在是好弟兄好姊妹。领受不一样，说法不一样，并不是要迷惑人，传异端的假先知。所以我们按照圣经的正义，虽然不能接受他们的说法，可我们仍然尊重弟兄姊妹的亮光。关于被提的事儿，我们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。第一，什么人可以被提呢？因为主说过，他来的时候是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